我们继续看以弗所书第六章哈，第六章我们这几个礼拜都在讲到属灵的征战哈。那我们这一次要从第十六节开始，十六节、十六、十七节。
以弗所书六章十六到十七节。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盾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
好，谢谢。这里讲到说，我们这些日子在讲到属灵的征战，我不知道大家在生活里面，你有没有开始更意识到那个背后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好。更知道我们不是在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个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更知道这些，以至于你不会去中仇敌的诡计。好，那有时候要发起脾气来了，或者一有一些什么事发生了，马上知道仇敌就是要借着这个夺走我的平安。好，前些日子有一位姊妹打电话给我啊，她说她这个开车啊，哈，开车，那因为看见旁边有 garage sale， 就这样多看一眼，结果一转弯哈，就是在转弯的时候再回头多看一眼，结果人家另外一边来的车子就擦撞。那是自己的错，所以要赔对方1000多块啊。他说他心里就很难过啊，哈，很沮丧。我说那我说这个你应该感谢主啊，在你这样的里面，主居然保守你都没有什么伤害，哈。我说1000多块钱，哈，不会比神的同在来的重要的。好，所以我们不需要为着1000多块钱，当然1000多块钱是很大的数字，好，那可是我们为了1000多块钱来让我们里面的荣光失去，里面主的平安失去，而在那还要沮丧个几个钟头，太不值得了。所以我们听神的道，我们应该带到实际的生活，知道仇敌用各样的方法，就是要让我们这个人落在沮丧里面，落在黑暗的里面。所以你听了应该带到实际的生活里面。好，那可是另一方面呢，也应该有功课学习。好，因为就是那个姊妹她说，我昨天晚上才参加分区祷告会，哎呀，带着主同在那么丰富回去，怎么今天早上就这样子哈？好，我说对啊，那主就是告诉你说，我的同在那么宝贵，可是 garage sale 也好像很宝贵似的，对不对？好，就是说我们永远不能说我有神的同在，我可以粗心大意，反正主会保守我。不，我们知道我们在与空中属灵气的恶魔，有一个空中属灵气的恶魔，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好，在彼得前书那里讲到，他寻找可吞吃，就去寻找那些大意的，好，不小心的，好啊，没有穿上，常常穿上军装的，随时就吃下去。好，所以我们要留意。那我就借这件事，我们可以学习一个功课。哦，主啊，谢谢你，借着这件事情保守我，能够更明白，哈，我随时要那么小心保守自己在你的里面。当然不是说你不能去看 garage sale， 但是你已经车子开过了，我们就不能再回头在那有点好像哈这个留恋或什么，我们需要小心，随时要留心。荣教士他那个过马路啊什么，他非常小心。好，那有人就说，他主不是会保守你吗？你何必要那么讲？不哦，我知道那个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好，所以我们更是要小心在神的里面，不是说哦我有神的同在，所以我可以很大意。好，一个精兵他一定不是这样，一个精兵一定常常都是警醒的。他很知道仇敌的厉害，好，可是他也在主的平安里面，但是并不是大意随便。好，那今天我们要看那个 十六节开始，他说：“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我们知道那个古罗马的时代哈，他们那个藤牌啊，那个藤牌是很重的，哈。那你要拿着藤牌，哈，那如果你没有经过训练的话，你拿不起来的。好，那所以是需要操练的，而且刚开始拿很吃力，一定很吃力，手也很酸，好，但是需要训练，而且训练到一个地步，你那个藤牌可以拿得很灵活，很灵活，好像粘在你的手上，随时可以那抵挡，随时在那抵挡，这个是一个有经过训练的人。我们前些日子那个我最近去上那个体育课、啊、那个体育课前些日子老师要我们拿那个好小的那个铁，两个小铁棍，他借着铁那样动来跳哦。我知道我自己的力量的时候，一开始我就选最小的，最小的。哎，结果我到后来，很多人都把那个铁就有的就拿不动了，就放在地上，因为他不知道自己的力量，一开始就选大的。那个用久了，真的手会好酸哦。可是我觉得是需要训练，需要训练我们这个膀臂的力量，哈，我们的肌肉需要训练。你要拿着那个藤牌也是这样，好，需要训练，需要操练，而且需要常常抵挡，常常抵挡，好，你才会运用的灵活。好，那他说，这个藤牌是什么呢？就是你的信德。好，他说仇敌呢，不管用什么火箭攻过来呢，只要你一直用信德的藤牌，他说可以灭尽，也就是不管什么样的火箭来，你都可以灭尽。没有一个火箭你是不能够灭绝它的，只要你用有信德，有信德的藤牌。好，那所以信德多么重要。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听过我的见证，在1986年的时候，我那时候去检查，医生去照超音波，医生就说我身上有一个瘤。好，那他就说。他跟我讲有这个瘤以后，我爸爸妈妈就是叫我要开刀，哈，要赶快开刀，因为我大姐二姐都得了跟我一样的瘤，哈，他们都开刀了，哈，那所以爸爸就叫我要开刀这样，哈，那我已经习惯了，凡事我要先仰望主。那时候呢，周遭都那时候1986年正好是荣教士去世的那一年，荣教士是十一月好像是22号去世，是不是？还是十一月二十二号去世哈？那我是11月14号去检查，发现有那个瘤哈。那所以我检查完了以后，我在仰望主的隔几天，龙教师就去世了。那时候呢，周遭很多人就充满着很多的不幸的空气，这样哈。那另外我也知道有一位认识的一位太太，她呢也是跟我长一样的瘤，她的那个瘤一直长大到压住她的某一个器官，反正她就有40天都不能排便。好，所以我也知道那个瘤你不拿掉，一直长大它的严重性。好，那还有呢，我那时候照也不知道是良性或恶性，可是瘤长大大部分就比较容易倾向恶性。好，所以你多拖一天都是多危险，可是那时候要开刀很方便。而且那个瘤已经在我身上已经有一年的时间了。好，就是因为我已经常常流血，大概几乎每天都在流血，流了一年了。那所以我也知道严重性，哈，可是呢，我习惯我凡事我要仰望主，所以我就问主，我说主啊，你要不要我去开刀？哈，那主大概主每天也都没有给我话，可是我就是继续的仰望主，你要不要我去开刀？大概过了差不多一两个礼拜以后， 好，一两个礼拜以后，有一天我忘了我在做事还是在走路的时候，我就在为这件事在仰望主，要不要去开刀。忽然间里面就有一句话在我里面闪过，就是人子来的时候在世上遇得见有信德的人吗？就这样一句话闪过。所以那我就说，哦，主啊，原来你在地上好像很少能够找得到对你真实有信心的人，好像你一直要寻找有信德的人，好像很少找得到。你知道我们有时候读圣经一直读过去，可是那个都不成为你的 rhema， 除非神的话那样成为 rhema 在你里面那样明亮起来，那个话对你才那么扎心，才知道，哦，原来主耶稣讲这句话就是他好像很少找得到。所以我就说，主啊，那我要用信心来尊荣你，我要用信心来尊荣你。好，那所以我就决定不开刀。好，那我决定不开刀，我都还得要安慰我爸爸，安慰我妈妈，还要一直的说服他们，告诉他们说主实在是可靠的主，他过去怎么医治我各样的疾病，他一样会医治我，这样。好，那我就是想到说信德的藤牌。好，以后呢，那个我决心倚靠主以后，我就会完全断掉我要去开刀的那个念头了。我就知道我需要好好的每一天警醒，更警醒的活在神的同在里面。好，而且不能有一滴滴的不讨主的喜悦。好，不能有一滴滴的让幽暗、害怕、忧虑在我的里面。好，那这样子经过半年以后，主就完全的医治我，那个就完全的消失了。一直到现在87年的三月，我那个现象就完全停了，就完全好起来，一直到现在。那我们神一直在寻找真实有信心的人。如果我们每一次不懂得用信心来当作藤牌来抵挡魔鬼的火箭，他会一直把那个单单害怕忧虑就可以把基督徒吞吃掉。有时候疾病还不是那么可怕，而是你的忧虑害怕已经先把你吞吃掉。有一次有一个姊妹就是这样，她就是她的姐姐，她接到消息说她姐姐有乳癌，所以他就担心，因为有时候都有家族性的，所以他也赶快去检查。好，去检查呢，结果他也有一点这方面的现象。好，那其实他的那个比他姐姐小多了，可是因为他就是在害怕跟担心里面，只有他更快去世，更早就去世。好，那信德多么重要，信德的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你知道所谓火箭哦，就是他不知道从哪里射过来，你都不知道的。常常你还没发现哦，就已经被射中了。所以那个信德的藤牌，你怎么抵挡呢？就是你要把信心成为你的习惯，就是养成一个信靠主的习惯，凡事信靠他，依赖他。圣经里面讲说，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你连吃东西，你连做什么，你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所以你看神看信多么重要。好，那个在你每一天的生活，大大小小的事，常常就是随时养成一个习惯，就是我来信靠主，举起信心来仰望他，这叫信德。好，那个你信德的藤牌会用到那么灵活，就是因为你已经习惯了，凡事就是相信。你听起来可能很容易，可是临到你的时候，例如今天如果临到你，你有一个瘤， 有一句话闪过去，人子来之后在世上遇得见有信的人吗？有的人就刚开始就哦主啊，我要信靠你，我要信靠你，可是一个月了还继续流血，三个月了还是一直在流血，可能你就开始怀疑了，哎呀我可能还是去开刀比较好。所以那个信德的藤牌永远是训练的，开始已经可以拿这样了，到后来又垮下去了，手又没力气了。这样的人就是这样，他信德的藤牌永远拿起来又打下去，他永远没有真实的训练起他那个手臂的力量，可以拿藤牌，而且拿得很灵活，而且他很稀，常常的抵挡，以至于他很容易知道仇敌的诡计，有一丝丝的风吹草动就知道要往这边抵挡，有一个火箭从这边射过来了，他很灵活，很知道。可是今天太多的基督徒愿意读很多的属灵书籍啊，也读很多的圣经啊，听讲道的时候哇也好像很受感动，可是呢一回家，哎呀发现这里痛，或者发现那里好像有个奇怪的东西长在身上，就开始害怕了。那个藤牌这什么，就是说他没有习惯在那用，他的藤牌根本就生锈的，他平常很少用它。所以信仰是一回事，他的生活遇到很多事情，遇到被 lay off， 遇到什么都完全又另外一回事。所以我盼望我们弟兄姊妹们真的要常常拿着信德做藤牌。他说可以灭尽，所以为什么圣经里面讲了365次的不要怕只要信，讲了365次叫他的儿女们要相信，就是你要相信你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是因为全能能够那样保守你的，是因为他怎么说事情就怎么成就的一位神，拿着信德可以灭尽那个恶者一切的火箭。那还有呢，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戴上救恩的头盔。戴上救恩的头盔，就是我们的那个头盔，就是保护你的头部的嘛。所以就是讲到我们的思想要让救恩的思想常常得救的盼望常常充满在我们的思想里面。我在两年前九四年的感恩节啊，我们教会，我们洛杉矶的教会第一次办那个到 Lake Arrowhead 到那边去有一个联谊会。然后联谊会呢那一次主给我们什么景色都看到了大太阳，然后隔天早上起来就是满了雪充满了雪然后等到要回来那个下雪，然后等到要回来那一天对，我们礼拜六早上要回来中午下午要回来的时候就那个路上有些路就开始雪浓了，融化了雪融化了，然后呢我就看路没有雪啊，那个路上没有雪啊，就走路啊，就这样要上车了，就要上车前就想说赶着赶快去 restroom 一下，就这样走才走两步路就砰就这样滑倒了，我整个就这样跌下去哦，跌得那么重跌下去，我的尾椎哦，就摔，整个这样摔在地上，哦，我痛的那个眼泪都要掉下来啊！然后我就回家去了，就回家以后呢，我发现我那个手这样撑下去呢，撑下去就这个手就开始渐渐的要肿起来了，好，而且手就没有力气要肿起来，那还有不止这个，还有就是我就发现我变成要坐下来坐不下来了，怎么样都坐不下来，那我需要撑着一个东西，那咬紧牙根使自己坐下来。好， 那么痛，然后坐下来以后呢，他起来的时候我就发现起不来，需要再抓住一个东西，很用力很用力的使自己撑上来。好，然后我就看见我的那个一个坐垫哦，椅垫哦，在地上，因为那个屁股很痛啊，我就想要拿椅垫来坐在椅子上哈，我要拿不到，眼睛看着椅垫，要弯下去没办法弯，要蹲下去那么痛苦，好，还是要努力的在扶着墙壁使自己蹲下来，拿了椅垫以后就又站不起来了，然后就一直跪到那个椅子的那边去，就把椅垫放好，然后再撑着那个椅子，再咬紧牙根使自己撑上来，撑上来再坐上去，啊、哦，那么痛苦，我那一天略略可以体会到人家那个中风的人是什么样的感觉，就是眼睛看着那个好像很容易可以拿，可是拿不到，你想做的一个动作可做不到。啊、我才发现说，哎呀，原来我们那个起立，我们现在起立，哎呀，那个动作不简单呢。你要这样一起立，哦，那个是有一个力量的。可是因为那个尾椎骨受伤了，我才知道，哦，原来我们起立是那个地方在用力。那个地方受伤了，我就起立没办法起立，坐下没办法坐下。那么痛的里面呢、哦，我一点都没有想到说，哎呀，明天讲道怎么办？我怎么有办法去坐在位置上又站起来来讲道？我是不是要赶快打电话请别人来预备明天的讲章，请他讲？我一点都没有这样想。事实上我该怎么爬到床上去我都不知道要怎么爬到床上去，非常非常的痛，那个真的是痛了，你眼泪就是会挤出来了，好，那么痛。那可是呢，我已经习惯戴上那个救恩的头盔，就是在那样的痛的里面，我都没有赶快想，哎呀，明天怎么办呢、啊？赶快找谁呀、啊，这是我们一个没有经过训练的人很习惯就是这样想法，糟了，哎呀，常常在那怕。那我没有，我就是说，主啊，我明天一定要去那里讲道，主，你明天一定要让我可以站在讲台上，不是我爱讲道，那是一个责任，一个要主的得胜在我的身上。好，那所以我就在那宣告，主耶稣，你背负了我的疼痛，你背负了我的痛苦，你担当我的疾病。好，那感谢主，我们有位姊妹哈啊，帮助我，帮我按摩一下哈，帮我按摩。可是我知道那不是按摩就可以好的，而且那个是尾椎的那个受伤。但是我就是在那到他离开的时候，我还是非常痛非常痛，可是我就是在那趴在床上，就是一直，主，我相信你，我相信你，谢谢你，你已经背负我的疼痛，背负我的痛苦，就是在那宣告，这叫救恩的头盔，耶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救恩何等大，可是多少基督徒去把这个头盔戴上去？这个救恩是神的儿子需要活在地上33年的时间里面，没有犯过一点的罪，无瑕疵无玷污，他才能够为我们成就这个救恩，担当我们所有，而且需要死在十字架上，接受所有罪疾病所带来的最大的痛苦跟刑罚，他亲身去担当了，他为我们成了咒诅，为我们背负了疾病，担当了我们的痛苦，所以我们今天可以享平安。 基督徒拨饼领受这些饼杯不要当为平常，我们需要每一次再认识这个救恩，以至于我们的思想应该常常充满那个得救的盼望，救恩的头盔，以至于我们可以常常在被仇敌攻击，在落在痛苦的里面，我们快一点起来接受神的拯救。好，那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八节，好，我们一起来念。
但我们既然属乎白昼，就应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
对，谢谢。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就你常常有一个得拯救的盼望在你的里面。可今天很多基督徒常常活在害怕的里面，怕被 lay off， 怕疾病，怕死，怕没有钱，怕苦，怕没有另一半，都一直活在然后就是结婚了又怕没有孩子，有孩子又怕，有了孩子以后又怕孩子功课不好，怕孩子生病，孩子长大又怕孩子没对象，都一直活在怕的里面。他说要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怕孩子，怕生出来孩子不聪明怎么办，怕生出来孩子不健康怎么办，处处都在怕的里面。得救的盼望，你看像我们有一位姊妹，她40岁，40岁就在她生病，因为她又咳嗽又感冒，所以在生病的里面好像整个生理的这个荷尔蒙啊循环都不对劲了，所以应该是不会怀孕的，偏偏就那时候怀孕了。而就在那时候是她先生刚从大陆出差回来，身体也是最累最身体最不好的时候。你看40岁，而且是孩子，他的孩子已经4岁，老三已经4岁了，忽然间你家40岁又来个怀个老四，那人家就说这个不好啊，要羊膜穿刺啊，而且你这个夫妻两个都是身体状况最不好的时候，可能这个孩子以后先天就会身体很不好啊，等等的，那所以要检查什么。可是这个姊妹她就是一个习惯戴上救恩的头盔的人，她就觉得不会，我这时候应该不会怀孕的，怎么会这时候怀孕呢？可见这一定是神要给我的，所以我觉得不需要检查，主一定会，主赐给我都一定最好的，所以她就相信，他就不检查。可是他妈妈就担心呐，叫他要去检查什么不好就可以早点解决啊，什么等等。可是他就是相信，这样。结果你知道生出来那个孩子又健康又活泼又喜乐，我们都叫喜乐宝宝。现在已经差不多快2岁了。非常健康，非常喜乐，而且非常聪明。我们应该对我们的神的做事的法则有认识，对他的救恩常常让那个得救的盼望充满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以至于一件事来了，一个有得救盼望的人，有戴上救恩头盔的人，即使众人都被 lay off， 你应该相信说，主你爱我，我前面的路在你的手中，主若不是你允许，没有人可以 lay off 我，所以主我相信你，我不用害怕，我也不用一直要去讨老板的喜悦。当然我们做事我们要顺服老板，我们要为着神去尽力去做，但是不是那种为了讨他喜悦一直把我的生命啊整个时间啊体力全卖给他了，不是那样子的。 那我看见每一个懂得这样倚靠神的，戴上救恩的头盔的，你发现神那个保守的能力就在他的身上。包括有时候你的孩子，哎呀，出去了，怎么这么晚了还没回来？那有的妈妈就要那担心，然后在门口、在窗户一直看，要看到孩子回到家了，然后才这个心才能够平安下来。那你有神跟没有神没两样嘛？没两样啊。好，所以你应该相信你的孩子在神的保守底下，你为他祷告，为他祷告。你担心不能够带给他什么，可是你为他祷告，而且是信心的祷告，主自己可以保守，坐在他的身上。所以我们要常常戴上那个救恩的头盔，好，得救的盼望，好，那个我们再来看诗篇43篇，43篇第五节，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
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
对，这里讲到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这就是戴上救恩的头盔。就是当你一件事一发生的时候，那个情绪害怕的感觉在那包围着你的时候，你在那忧闷，在那烦躁的时候，你马上要责备你的心，你要骂他，你为什么在那烦躁？你为什么像个没有神的人呢？你为什么在那忧闷？你有没有过这样？我有过，有时候需要骂自己，对你的心说话。好，那他说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你要把这样的话背起来。好，所以这时候有时候你那个情绪就是一直要忧闷下去，一直要难过下去，你没有办法控制你的那个情绪，可是你可以控制你的嘴巴，可以开口，我的心啊，你要仰望神，你要称赞他，他笑脸帮助我，好，他是我的神，我的神，我还怕什么呢？他是我的神，我还怕什么呢？人能把我怎么样呢？你需要这样宣告。我以前就知道人家那个跌到尾椎骨的可怕，他们说那个有时候就是一辈子的。那我隔天早上一起来的时候，我发现我一起床然后跪下来，我可以自由的活动，我居然可以这样跪下来自由的活动。我去聚会，那个 Vincent 说我们起立唱第几首诗歌，我就站起来，发现我可以那么自然的站起来，不痛。哎呀，我就觉得我多么的感谢主，你戴上救恩的头盔，你才明白这个救恩的能力何等浩大，何等浩大。就是你的思想里面要常常有一个得救的盼望，而不是常常想糟了糟了怎么办。先有一个得救的盼望，他是我的神，先让你里面平安下来，仰望他，倚靠他，称赞他，赞美他。我想如果我那一天晚上我一直看着我自己的情形，赶快打电话给另外一位，请他明天讲道，我想我隔天早上可能没有办法走出那个家门，那个结局会完全不一样。我记得我那天晚上在家里，我心里就想说，主啊，为什么我们去联谊会都好好的，最后一秒钟了要上车子，我为什么要这样跌一跤呢？好， 我几十年来没有跌过跤的，我好多次都是差点要滑倒，主那个保守的能力就把我保守住了，就没有滑跤。为什么这一次要滑跤，而且是滑在那个刚融化的那个冰上面，我真是痛。那然后主就让我知道说要做示范，要让弟兄姊妹知道传道人也是会有痛苦的，传道人也是会有患难的，他也一样需要征战的。所以耶稣说你们在地上有苦难，但在我里面有平安。哦，不是传道人在那哦都平安，从来都没生过病，从来都没跌过跤，从来那怎么讲这个道啊？对不对？你没有常常拿着信德的藤牌，你怎么教人家拿藤牌？自己都拿不起来。对，一个教练一定是自己藤牌已经会，哇，真是灵活的，在他手中轻松的不得了的，他才能教人家怎么拿藤牌的。好，那今天我们也是需要这样，我们当中做父母的，你需要常常拿着信德的藤牌，才能戴上救恩的头盔，以至于你的儿女从你身上看得见这位神是可以靠的神，这位神真是我们家的平安王。否则你告诉你孩子要信耶稣啊，要相信他是神啊，啊，他从死里复活，但都故事而已，故事没有用。他除非从你身上看见这做父母的真的是有救恩的头盔戴在他的身头上，得救的盼望。那个救恩呢，救恩的头盔，那个救恩另外搬出来就是讲到释放。好，神就是要带给我们释放，救恩就是带来一个荣耀的释放，他要释放我们脱离一切的害怕，脱离一切的胆怯，脱离一切的软弱，脱离一切的狭窄，他要领我们到宽阔自由宽阔之地，摆在我们席上的必满有肥甘。所以一个人要常常戴上救恩的头盔，你会发现他常常是那么释放，那么释放。那然后呢，他说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好，我们知道我们刚刚前面讲的那一些都比较是保守防御的。好，刚刚那个救恩的头盔呢，还有就是要留意我们的思想里面有没有常常有猜疑，好，有没有嫉妒，好，这一些都是仇敌要射过来的火箭。一个常常会猜疑别人的，好，那个他不攻就垮掉了，就是仇敌把那个猜疑的箭射进来，你就猜疑他可能总是要故意害我，他可能在老板面前常常说我的坏话。好，你那个猜疑啊，就一直把你带到黑暗的里面。好，还有呢，嫉妒，他嫉妒他为什么薪水都比我高，老板为什么都比他称赞他？好，那一些思想都是会把我们带到仇敌的网罗里面。所以我们带到救恩的头盔，戴上救恩的头盔，也意味着当你里面有这些思想，这些都跟神的性格很不能够融在一起的。因为我们的神的性格就是充满了光明，还有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好，那所以当你有这些思想的时候，你就要拒绝，就说不，主耶稣，我不需要去猜疑他，我也不需要一直去防范他，因为我知道我是你的孩子，你爱我，你为我预备都是最好的。好，若不是你允许，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害我。好，所以主我不怕，主我不怕，这就是戴上救恩的头盔。 不让那些黑暗的思想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的心思意念常常充满了光明面。好，还有我们在讨厌一个人的时候，那个也是一个黑暗面。好，所以当有人实在做了伤害我们的事情的时候，好啊，或者在我们背后做了一些毁谤我们的事情，好，那我们那时候那个黑暗会一直来哦，会一直来。好，因为你知道了一些事以后，你接着就会继续猜疑，他可能继续又这样做，又会一直继续猜疑。好，所以这时候你要怎么来抵挡呢？怎么戴上救恩的头盔呢？就说主啊，主啊，这些一定是你故意要他这样的，就是你故意要他这样对待我的，要让我学习谦卑的功课，好，要让我更微小，好，更下来，嗯，好，那主他不是这样的，主其实他也是你所爱的，好，主你要祝福他，主我也要爱他，用爱一直去为他祷告，用爱一直去为他祷告，这会救你脱离那个仇敌的火箭。好，还有他说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那我们前面讲的呢，都比较是这个防卫的，无论是藤牌遮胸啊，护心镜遮胸啊，哈啊，还有呢藤牌啊，信德的藤牌啊，哈，这些都是要防御敌人。好，那圣灵的宝剑呢，是积极的进攻的。好，一个人这两方面都很重要。有些人只是防御防御，一直挡一直挡，可是仇敌还是一直攻你一直攻你，你永远都在被打。好，那有些呢只知道进攻进攻，可是呢你自己都没有防卫。好，你在那进攻进攻，可是你背部就被射中一箭了。好，那所以你不能只是用，就是防跟保守，那个防跟进攻两方面都要精通，都要精通。好，所以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好，圣灵的宝剑你有没有常常用？神的话，神的话，好，我们平常就需要常常把神的话那样充满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所以神的话是需要背的。我很喜欢在我们的弟兄姊妹生日的时候，就要大家每一个人都送他一句神的话，一个祝福他的话。我发现有些人都绞尽脑汁想了好久，挤不出一句神的话来。好，这时候我们回去就应该羞愧，应该知道主啊，我太贫穷了，我那个圣灵的宝剑好像仇敌来了，你要一挥剑挥不出一把剑来，他剑怎么里面是空的，剑袋是空的。好，那所以我们平常要常常多背神的话，你要让孩子从小时候就常常背神的话。你不要说哎呀我现在四五十岁了背不起来啊，背不起来还是要背，你越背才不容易得这个老年痴呆症。常常让神的话充满在我们的里面。好，那有一位牧师哈，他在乡下牧会，那个乡下是一个拜偶像很厉害的乡下。那结果他去那边拓荒的，刚开始去拓荒一段时间呢，他的三岁的儿子呢，每次都做噩梦，好，每次都做噩梦，而且每次都有那个魔鬼啊，要来捉他这样子。他这个爸爸妈妈呢，就每一次都为这个孩子祷告，为孩子祷告，可是他还是继续做噩梦，常常就有那个魔鬼的权势要来掐他啦，来说他。所以有一天，这个爸爸忽然间醒悟了，就是发现他需要让他的儿子有一把剑，不是只是我去为他祷告，好，而是他自己需要有一把剑，圣灵的宝剑。所以这个爸爸就开始教这个孩子背神的话，好，就说神的儿子就是要除灭魔鬼，因为他太长的经文背不起来了，好， 神的儿子显现出来要除灭魔鬼一切的作为。神就是光，神就是爱，就让他不害怕。好，那他开始教孩子背神的话，然后教他说，当仇敌来的时候，你就用神的话宣告出神的话来。那个孩子开始这样以后，发现从此再没有那个噩梦了，仇敌再没有来辖制他了。所以我们不能说爸爸有宝剑，我爸爸有剑，没用的。你自己需要有剑，你自己需要有剑，圣灵的宝剑，神的话。那你不能等到仇敌来了，哎呀，想要用什么话，想老半天想不出一句话来，我赶快再去问问牧师好了。你平常要多多把神的话背在你的里面。我们很快会再有我们的那个经文卡来了，我们经文卡都是专题式的。好，另外有一些经文卡也有里面有救恩的经文，那你要把救恩的经文背起来。好，有一些征战的经文，把征战的经文背起来，你会常常来用。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好，你看耶稣他是神的儿子，当仇敌，当撒旦在那里要来迷惑他的时候，撒旦都是用神的话来迷惑他。好，那可是呢，耶稣用神的话再把他抵挡回去。第一个你要学的，抵挡魔鬼不是用你天然的力气，而是用神的话。第二个，仇敌他会用神的话断章取义的来跟你迷惑，所以我们需要对于神的话要整本圣经融会贯通，不是只有这么这里读一点那里读一点，你需要对整本救恩神做事的法则，我们神的性格，神的属性，神所成全的救恩，神永恒的心意，你需要有全面的了解，而且融会贯通在你的里面，而不是等到要带小组查经赶快去翻翻笔记本，不是的，你要融会贯通在你的里面，所以你不会被仇敌断章取义的话来蒙骗你。有一位无神论者，一个青年人，那他是个无神论者，他就是，可是他又很想这个来这个对抗基督教啊。那他对圣经呢又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呀，那有一天他就去找一个牧师，有人就介绍他去找一个牧师，那个牧师是王明道，他去找他。那个王明道呢，王明道牧师呢，他是礼拜六去找他，可是因为礼拜天呢他有一天的服事，所以这个王牧师呢就跟他讲说，哎呀，你这个重量级的问题我现在没有时间回答你这些重量级的问题，但是呢我可以告诉你几节经文，告诉你神的救恩，神所为我们成全的救恩，神救恩的应许，有哪些，他就翻几节经文给他。结果这个青年人呢离开他家的时候他已经重生得救了。这就是拿着圣灵的宝剑，神的道。有时候我们要带领人信主，不是一直去解决他的问题，你积极的把神的话赐给他。有一次我去我们在一个地方我们在一个地方联谊会，那刚好另外一个团体呢他们也在那里有这个福音的特会，福音性的特会。那有一个同工呢他就说哎呀，我们希望呢今天下午呢他们的问题呢都可以把他们全部解答完毕那这样子呢今天晚上呢他们就不再有问题了，就都可以信主。我听了我就想， 人不是问题解答了他就会信主的。所以我们在带领人信主，我们的慕道班也是有人，他只是东问一个问题西问一个问题，他重点你把这些问题全解决了他也不会要信主的。所以有时候你就积极的把神的话赐给他，这个叫做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神的道积极的你把神的话给出去，可以攻入人里面坚固的营垒，释放人脱离那个坚固的营垒。那接着十八节，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好，那保罗呢，他最后他就讲到一个征战很重要的一个武器，就是祷告。那个祷告是靠着圣灵的祷告，还有呢是随时而且多方的祷告。什么叫随时？就是一个家庭主妇，好，你不管在做什么你都可以祷告。你在扫地你就可以祷告，主啊求你也扫尽我里面的污秽洁净。你在洗碗你也可以说，主啊你也要洗尽我心思意念里面一切的污秽。好，然后你也为你所想到的一些人这样祷告。好，你在带孩子的时候你可以祷告，主啊主你也让我要做一个顺命的孩子。好，你每件事都可以化作你的祷告，随时的祷告。好，多方的祷告，不要那么狭窄，每次祷告都是只有祷告我的工作我的家人。多方，而且你越祷告主越会扩大你里面的多方，你里面的那个生命的度量越大就越多方的跟神同工。好，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警醒的祷告，不疲倦的祷告。好，当耶稣在克西马尼园那里告诉他们说什么，他说你们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好，也就是你要免除迷惑，你要逃避那个仇敌的迷惑，最好的方法唯一的方法就是你要警醒祷告。仇敌是很容易迷惑你的，而且是一点一点不知不觉的迷惑你。我觉得安逸最容易，仇敌在美国最容易用安逸来迷惑神的儿女，太安逸了，好像没什么好征战的。好，那以至于一点一点的呢，你发现你的那个军装就一点一点的卸下来。好，那再来呢，你再拿起盾牌又拿不起来了，又觉得好重，因为你没有习惯操练。舒适的环境，没有什么好征战的，这个都会渐渐让我们受迷惑。所以保罗说你们要警醒不倦，不疲倦的为众圣徒祈求。也许你的环境很舒适，为什么？夫妻也处得不错，孩子也蛮听话的，经济环境也不错，公司工作的情形也都很顺利，好像没什么好祷告的。可是这里告诉我们说什么？要为众圣徒祈求，为众圣徒。好，还有呢，也为我祈求，使我都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那保罗是一个很有口才的人，可是他都要以弗所教会叫他们要为他祷告，使他得着口才。为什么？因为你要把这个福音的奥秘，这个奥秘要讲明，实在是不容易的事。如果让你来讲，你就知道；让你讲20分钟，你就知道。我们以前在新竹啊，几年以后，我们就开始排我们的弟兄们，就有时候一个月里面，有时候就会排2个弟兄，请他们讲， 就是排一个弟兄让他讲20分钟。我们那个弟兄是在我们当中最资深的，从我们一开始拓荒就在那里的，而且他在读成大的时候就已经是当高中团契的辅导的。那他给他请他讲20分钟，讲完以后那天聚完会就跟我们讲说，拜托请以后不要再让我讲，太苦了，让你讲20分钟你才会发现多不容易。为什么？因为你在这样的讲道是一个生命的讲道，不是你有一些讲章读一读你就可以讲的。那所以要讲明这个福音的奥秘，耶稣基督来内住在人的里面，要带给人何等丰盛的荣耀，何等得胜的生命，要把这个奥秘传讲出来，讲明出来，实在不容易，所以很需要带到。所以也是在这里请弟兄姊妹要多多的为牧师们祷告，要为牧师们祷告，因为要在这里讲这个福音的奥秘实在不是简单的事情。那我前些日子我就觉得心里觉得有时候邻里会觉得很孤单，每次都觉得这个为这个聚会祷告呢常常不太有人来为牧师祷告，这个礼拜四礼拜天都要讲，可是好像这个信徒们好像都不太懂得要为牧师祷告，就只是来聚会来听讲道就这样，所以我邻里就觉得心里觉得很孤单，要不然顶多就是一个人开口祷告，其他就没声音了。结果后来有一位姊妹她就打电话给我，她说她那个早上起来呢晨更的时候在那亲近主，他说他亲近主的时候在为我祷告的时候，他说主就让他好像看见我的里面很孤单，好像就是觉得很单薄，就是觉得太少人，就是他好像主让他知道说我里面觉得那么少人愿意用祷告来支持来 support 这个牧师这样子。那所以那位姊妹她说她就更迫切的为我祷告这样。结果她说她那一天那样祷告以后，她礼拜四来聚会，她就觉得哇，觉得那个她自己得着的更丰富，就隔一天她就打电话给我，她说江姐你有没有觉得您这个礼拜四讲的比以前都还要更释放，我说对对对我有觉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很需要彼此带到，不要以为牧师是铁人，牧师也是肉身，也是一个小器皿，他一样需要你们的带到。那个李拉瑞牧师他讲道的时候都要全体会众先为他祷告，祷告完他才讲，我觉得这样也很好。可是有时候我想说节省时间，但是很盼望你们在生活里面，你们每次来聚会，你们真的不是来聚会的时候才祷告，你们在生活里面一直为牧师祷告，下个礼拜请牧师要讲，你们要为他代祷，还有每个礼拜四，那个每一次的信息，那个负担很重。我就发现这几天比较有人带祷，我的邻里就觉得很舒畅，有人分担啊。如果你进入祷告里面，你才会知道那个邻里的那个祷告真的是有一起同心在那祷告的时候，那个邻里的精神跟没有人在那祷告好像压力都在你一个人身上，你会感觉到的。所以我们需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那我来到这里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发现这里的信徒好像都顶多只会为自己祷告，主我要得着，我要多得着，好像别人都不关你的事。不，你更多为别人代祷的时候，主就更多把为别人代祷所要给他的福气也给你，你知道吗？ 那个祷告就是个 deposit 存款，你每一次的祷告，每一次的代祷，都一直存款在天上。哎，我们在地上钱多少，你再多，你也只有一张口一个胃，你能吃多少呢？你只能睡一张床，你也不能睡两张大床，对不对？所以你钱再多，你顶多就是只能这样，一张口一个胃，到那个胃饱了就再吃不下了。可是你天上的存款可以一直存的，就看你为多少的代祷。你不只为你自己代祷，你更多为别人代祷。神本来要坐在别人身上，那些福气也都会坐在你身上，那个 credit 都在你的身上。人家随时多方代祷，你为牧师代祷，牧师更丰富的住在神的同在里面，更渴慕主啊，得到神的同在更丰富，那个以至于让神的话可以更丰富的供应出来啊，你就吃到更丰富。所以你为牧师代祷，那哎呀，牧师预备的就是 buffet 哦，那个餐就更丰富，然后就只有一道菜，对不对？所以很需要这样彼此代祷。所以那一位姊妹，她自己尝到那个，哎呀，迫切的为牧师代祷，不是说因为要代祷，所以就祷告一两句，不是，她打从心里面这样来为牧师代祷。她说她礼拜四得着的好丰富，她就觉得每句话都这样深深进入她的灵里面。虽然她以前每次来都觉得很得着，可是她说，当她付上这样的代祷代价以后，她说她整个好像是活着，里面是那么活泼的，一直在吃，一直在吃，大口大口的在吃。所以请你们要多多的为牧师代祷，使我们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哎呀，讲道是要放胆呢，因为你如果当牧师，你就知道很容易你的讲道就得罪了某一些人。其实你没有想到，你只是一直仰望主，然后这样讲出来，那好多个就说 有些人反应很对，他说哇，今天全都在对我讲，可另外有些人就反应，今天都在讲我，都在讲我。所以有些人会觉得好感谢主哦，每句话都在对我讲，所以有些人就脸就很不高兴的，都在讲我，非常不高兴。所以牧师有时候，特别是有时候已经先有一些话从主来，知道这个这次要讲这个，可是刚好要讲的前一两天呢，有人找你交通，他交通的有一些事，哎，正好是我就是要这时候要讲的，所以他一定会觉得我就是在讲他，可是那是我本来就是要讲的，所以又会得罪人了。所以在这时候也公开声明，如果有这样情形，请你们包容、哦、不要觉得好像就是在攻击你啊，讲你，因为这是神他知道他的儿女的需要。即使有时候举的例子刚好就是跟你那么像，可是那真的是他的儿女们需要知道的，在这件事上该怎么做，该怎么样才是对的。那这时候我们真的要常常戴上救恩的头盔，一个光明的思想。一个牧师再怎么样一定是爱羊群的，牧师不会要把羊群吃下去的，他一定是爱羊群的，所以他就是要羊群长得肥肥壮壮的，他希望他的羊群都是成为耶稣基督的心腹，耶稣基督的精兵的。所以在我们的听到也是要有正确的认识。还有有关代祷啊，我们每次同心在那祷告的时候，不要觉得说哎呀他已经祷告了，后来有几位跟我讲，我才知道，因为有些人说哎呀我本来就是想要为你这样祷告，可是因为他已经祷告了，所以我就觉得我被他祷告走了。不是啊，祷告是献祭，每个人都该献你的祭啊，你献一样的祭没关系的，对不对？那旧约的他们每个人都带着羊吗？一样的羊来啊，献祭啊，对不对？ 好，那祷告也是，这个人为这样祷告，我又在这样祷告，可是是从我的灵里面出来，跟从他灵里面出来，加上去，这方面的力量就更大。所以我们要这样一直的祷告，而且多方的，所以你不要觉得我一定要先想一些很新的话语，都是别人没有想到的话语啊，这就老自己。你祷告就是很简单的话嘛，好，很简单的话，每一个人都用一样的话也没有关系，因为那是从他的心里面对父的祈求，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有正确的观念，好，那要为众圣徒祈求，也为牧者祈求，为传道人祈求，好，那因为传道人常常是那个射箭第一个目标的，仇敌一射箭，让牧师先灰心了，让传道人先觉得，哎呀，服侍的累垮垮的，也都没有人会来为他代祷，他先灰心了，先沮丧了。那教会就垮下来了，所以我们要彼此一起的这样。那我们这五旬节主会做更，我觉得更丰富的工作，在我们的更荣耀的工作在我们当中。可是我觉得这些日子好像已经一直开始了。哦，我觉得无论我们礼拜五的亲亲小家的聚会，礼拜六的这个祷告会，哦，那个同在到今天早上，就主的同在一直越来越丰富，越来越丰富。主一直要做那么荣耀的工作在我们的当中，盼望我们这些日子要更多的祷告，不只为自己，为众圣徒祷告，让我们都预备好心，预备好那么大的容量，那么大的容量来盛装神圣灵的大大的浇灌。还有，我们要每一天穿上军装。穿上军装，要把军装穿在我们的灵魂里面，穿在灵魂上面，好，以至于我们的灵魂常常那么警醒，好，那常常戴上那个公义做护心镜遮胸，就是光明，好，不让要去灭尽我们周遭一切的黑暗，用公义。光明的在我们的心胸，好，还有呢，保持平安，把平安当作福音鞋带到每一个角落，每一个你所到的地方，好，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常常被神的话约束，神的话一出来，我就愿意这样，或者就愿意不做，好，还有呢，拿着信德的藤牌，凡事相信。凡事就是主，我要用信心来荣耀你。好，还有戴上救恩的头盔，得救的盼望。我是主所拯救的，主要把我救到一个何等完全的地步。好，常常充满着那样一个荣耀的盼望。好，拿着圣灵的宝剑，神的道，然后靠着神的圣灵，随时的祷告，多方的祷告。好，那这样子我们可以。来灭尽恶者一切的火箭，愿主把这样的话放在我们的里面，在这些日子，我们每一天从早上一起来，就是主，我要奉你的名穿上这个军装，主，今天我要为你德国做你的精兵，愿你的国大大的降临，在我所到的地方，主啊，愿你的荣耀都彰显在那个地方。好，我们一起来唱颂赞诗选，384首，我不敢稍微失败，我们起立唱。这首诗歌的作者，他就是对救恩有深深的认识。他虽然是个姊妹，可是你发现他实在是个精兵。因为我认识加略的得胜，所以我不愿有一点点的黑暗，不愿有一点点的失败。